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了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请大家就坐。天父，你赐我们的道是如此确定，永不废去。主耶稣基督来成全了你的话，圣灵也保守我们明白你的话。求你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被坚立，求你使我们可以信靠你的话而活，使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是吗？我们不确定新冠疫情会不会结束，它似乎总是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我们不确定大水会不会突然把我们淹没，当你穿过隧道的时候，你没有想到那里会变成一个水潭。我们不确定大火会不会突然把我们烧尽，因为当你走过街角的饭店的时候，你没有想到那里会发生爆炸。我们不确定地球会先因为 碳排放过高过多，气温升高难以生存呢，还是我们因为没有煤、没有天然气、石油而难以生存。我们不确定按揭的房子能不能按时交付，我们不确定我们能不能登上预定的航班，我们不确定我们的孩子需不需要打新冠疫苗，我们不确定明天还有没有班可以上，我们不确定明天我们能不能睁开眼睛。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充满了罪、破碎、痛苦的世界，我们就必须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但神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那种不确定性，所以他不断地要坚固我们。他知道我们不确定，所以他在基督里不断地要坚固我们和你们。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用圣灵告我们，告抹我们，告抹是一种确认，神又在我们身上盖印，这同样是一种确认。他赐下圣灵作为凭据，那个首付款是一种确认，确认我们在他里面的基业是可靠的。你看，在一种无尽的不确定性当中，神希望我们有确定感。神在基督里要给我们可以确定的安稳和依靠，而这安稳和依靠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是从政权、军事力量、资源、金钱、势力、聪明才智、保险这些东西来的，他唯独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父神在基督里，他持续的要坚固我们，不断的要坚固我们，因为他是信实的。 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了他所有应许的，应许就是承诺的意思，他会实现他所承诺的，他会实现他所应许的，他要我们在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拥有从他而来的确定性。可问题是在种种不确定性当中，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是借着基督赐给我们，并且以此为乐吗？或者更简单的说，让我们问自己，在种种不确定性当中，让我们自己，我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可靠的吗？神说他是可靠的，我真的相信吗？当基督向我们说你相信我，我们会对他说是的，主，你是可信的，阿们，还是心里暗暗的说不要，我不相信，或者说可能吧，甚至说这次就算了，下次我一定相信你。神在基督里明确的向我们承诺应许给我们的，他说这是我所承诺的，我应许，我答应你的。我们是相信还是怀疑甚至拒绝？神在基督里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我们是相信是怀疑还是拒绝？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当神在基督里对我们说是的，这就是我应许你的，让我们不要拒绝，除去内心的怀疑，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领受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看。在之前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保罗所传讲的福音遭到那些非信徒极力的抵挡，他在外界遭受很大的患难。不仅如此，这福音在教会里面也受到一些抵挡。保罗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他建立起哥林多教会，现在这个教会跟随了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被称作超级使徒的人，他们一起质疑保罗的为人，也质疑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在12节，请你看，保罗为自己的诚实辩护，对吗？他为什么要辩护？显然在教会当中有人说保罗做人不正直不诚实，两面三刀，一口两舌，做的决定也缺乏智慧。17节，我有此意，此意岂是反复伏定吗？显然有些人进一步的攻击保罗，说保罗你看你的想法就是变来变去，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这样你说的话根本就不可信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么你之前所传给我们那个福音的道是不是真的可信呢？因为保罗你看起来是一个在一句话里又说是又说否的人，忽是忽非，反复不定，嘴巴上好像说是，心里面却有别的想法。你看现在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被当作一个没有立场没有智慧为自己的利益可以说任何话随时准备自己打脸的小粉红，而教会呢借着攻击保罗的为人，也攻击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觉得保罗你所传讲的福音信息不可靠，但再没有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诶，教会为什么要这样质疑保罗呢？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啊，你如果你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上有个小标题叫保罗延期反问哥林多，对吗？教会为什么会说保罗不诚实又攻击他的信心？因为很小的事情，就是保罗改变了他的旅行计划， 保罗延期要去哥林多。如果你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在那里保罗说，我计划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希望先经过马其顿的时候就到你们那里去，从小亚细亚到马其顿，再到哥林多，然后再让他们送行往犹太去。但是写完哥林多前书以后，保罗发现啊，他必须临时前往哥林多去处理教会的事情。你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整个哥林多前书是处理他们的问题。写完这封信之后，他的临时有一个没有计划的行程去哥林多，这是一个痛苦的旅程。在二章一节你读到，保罗说，我定义到你们那里去，在必须大家没有忧愁，没有痛苦。显然他之前有一个旅程是很痛苦的，这个旅程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后，保罗有一个旅程去哥林多，是一个痛苦的旅程。所以保罗的这次到访是计划外的，这是保罗第一次改变了他旅行的计划。这是痛苦的旅程之后呢，保罗离开哥林多，他答应要再来，这就是十五节十六节所说的，他说，我计划要从哥林多经过再去马其顿。但离开之后，他意识到哥林多的问题这样的严重，如果他短时间内再去并没有好处，只会激发他们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是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之间的一封信，一封听起来言辞比较锋利的信。保罗又一次改变他的计划，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他延期访问哥林多。他改变了他的行程，他让提多带着信去哥林多，他自己呢直接去马其顿。所以因为这两次改变了行程，很小的事情，但哥林多教会却因为这件很小的事情大动干戈。保罗，你两次改变你的计划，你为人有问题，你的为人有问题，你所传的福音的道也不可靠。这是保罗面对教会的攻击，因此他在这段经文十二节开始的经文，他必须为自己辩护。保罗改变他的行程是因为他为人不正直吗？不是的。面对教会无辜的重伤，保罗继续以坦诚开放的心去面对他们，他是带着极大的爱这样说的。十二节十三节他说，我们的良心可以见证我们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为人的，我们是正直的，我们是诚实的，是凭着神的恩惠，不凭着人的智慧这样做。你们可以看见我的行为是正直的。保罗为他的行为辩护，保罗改变他的行程，说明他向哥林多人的心意是反复伏定，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吗？不。第十七节保罗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伏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取的，叫我忽是忽非，叫我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吗？不。保罗是在说，我向你们的心意始终是一致的，不论我去或不去，现在去或将来去，我向你们的心是一致的，从始至终我是要你们得益处。第十五节我是为了你们的喜乐。第二十三节我不是要辖制你们，我是要叫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夸口。保罗向他们的心意是一致的，他从来没有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因此保罗所传给他们的道也不是反复伏定的，也是可靠的。第十八节保罗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亦或说是亦或说不的。保罗在这里是说，我们向你们宣讲的信息是可信的，因为我所服侍的神是信实的，这位神说是就是，这位神说不就不，我们所传的神的信息也是这样，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我说是就是，我说不 就不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信的。保罗他信息的可靠性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上。神怎么样彰显他的信实呢？保罗就继续说，信实的神彰显了他的信实，就是他所应许的都成就了。信实的神借着基督把他所应许的现在赐给了教会，哥林多教会这一群属于基督的人。请你看19到20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对他的子民有应许，有承诺，有答应的事情，而这些答应的事情怎么实现呢？关键就在他，在于耶稣基督，在他只有一事。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新译本告诉我们，意思是在耶稣，神总是说是的；在基督总是是的，意味着神对耶稣绝不会说不，神对耶稣总是说是。耶稣就代表了是，耶稣就代表了 yes。耶稣来就是神在对人说是的，很明显对吗？从始至终神对人有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是一致的，他总是在应许要拯救，要赐福给他的子民，他的应许是一致的，没有是而又非的，总是明确的，并且他是定义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实现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所有的祝福。所以神的应许在基督里，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弟兄姐妹们，基督来意味着什么？基督来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神在对所有他的子民说，是的，我答应你们的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我绝不会食言，而且你们看我已经实现了。基督来是要使我们，使我所应许的都赐给你们。保罗在这里就是对哥林多人这样说，哥林多人呢，你们看神是信实的，他向你们的应许是可信的。神向你们的心意有改变吗？没有忽是忽非，神向你们的心意是纯全的、一致的。从始至终，他要祝福你们。基督来就是神在对你们说：“是的，神的应许是给你们的吗？是的，神要祝福你们吗？是的，拯救、称义、成圣、复活、荣耀。”所有的应许和祝福在基督都是是的，都要赐给你们这些相信的人。所以哥林多人，这就是神对你们的心意，这就是神的信实，基督就是明证，神所应许的都是是的。这不仅是哥林多人所听到的道，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从神所领受的福音之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这样讲，加拉太书第三章，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22节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从前神不论答应他的子民什么，跟我们是毫无关系的，对吗？我们在神的应许的约当中无份，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外人，我们没有继承产业的继承权，我们没有犯罪蒙赦免的应许，没有，我们没有死亡中蒙拯救的应许，我们没有永恒国度的应许，我们没有永恒生命的应许，没有，这些都跟我们没有关系。神的承诺，神的应许什么时候跟我们发生关系？因为我们信了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因为信他就归属到基督的名下， 这样神历世历代所有的承诺所有的应许就都归给我们了，我们都成了神的子民，神在亚伯拉罕里面所赐下的后裔。现在在基督里，神向我们保证他所答应的是真的，他会把一切的祝福和恩赐都给我们，我们可以相信他，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立刻就有安全感，耶稣基督是可信的，他是可信的，他是我们可以坚立在其上的。今天不论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你有很多不确定性，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父母面对你的孩子有很多不确定性，很多弟兄姐妹面对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年长的肢体面对以后养老的生活，生命何去何从，有很多不确定性。你对你的家庭有很多不确定性。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只要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神就会对我们说是的。当我们问神，你爱我吗？是的，我爱你。神，你能赦免我吗？是的，我会赦免你。神，我一次次跌倒，你还接纳我吗？是的，我接纳你。神，你会改变我吗？是的，我一定会改变你。神，我这么软弱，你会赐下力量吗？是的，我会。神，你会保守我吗？是的，我会保守你。神，我能见到你的荣耀吗？是的，我会把我的荣耀显给你看。所有这一切在基督里，我们若信他，就是属他的。神所有的应许对我们来说就是是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可信的，这是我们可以坚立在其上的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是可信的，是可靠的，是真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可信的信息呢？当神在基督对我们说是的，你准备要怎么回应呢？请你看二十节的下半句，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的，所以因此，这个词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神说是的，对吗？我们怎么回应呢？借着基督都是实在的，这句话有点难以理解，让我换一个说法，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以此荣耀神。你听过阿们这个字吗？
阿们，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祷告都是以阿们结束，我们是如此熟悉它。可请问阿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来自希伯来文的词，它的意思表达是一种强烈的肯定，我同意，我肯定你所说的，或者这是真的，阿们。那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是什么意思？你看二十节上半节，上半节告诉我们，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意思是神在基督里对我们说是的。下半节说，所以我们怎么回应神呢？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以此来荣耀神。保罗就是在告诉我们，既然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这么可信的、可靠的、真实的应许，我们要向他说祷，要向他祷告，要以阿们来回应神所说的是的。你有没有意识到这里阿们跟是的是在说同一件事情，是同一个意思。一个是神对我们说阿们，一个是我们对神说阿们。但透过文字，我们常常不能够把握到是的和阿们这两个词的分量，因为我们太经常说这个话了，对吗？ 在教会里你十几次几十次听到这个词，你感到它轻飘飘的，没有力量，你只把它当作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而且在网络上现在这些词已经失去它原来的意思，甚至表达是相反的意思。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就是厌烦的争论，那其中一方会说啊，你是对的，然后他结束他们的讨论。但是这里他表达的是相反的意思，这不是阿们，不是是的要表达的意思，对吗？阿们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两个场景来尝试理解阿们的含义。我请你跟我一起翻到生命记27章，生命记圣经的第五卷第27章。在这里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站在山脚下，摩西在山上要向他们宣告神的祝福和咒诅，在基利新山上祝福，在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那当百姓，当这群神的子民听到神跟他们说话，神借着利未人传给他们的话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话的，对吗？他们要怎么回应？你看15节开始，利未人祭司一说神的话，百姓就高声答应说阿们。这是神跟他的子民立约的一个场景，这是一个宣告关乎民族生命的祝福和咒诅的场景。所以当百姓说阿们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轻飘飘的说啊，神你说的对，他们知道这是神跟他们之间一个非常严肃的约，如果他们遵守这约就会有祝福，整个的民族，他们的生命，他们今后要进入的那片土地是他们的，他们将会从这片土地上得到真正生命的祝福。而如果他们拒绝呢，就会有相应的后果，死亡、瘟疫、纷争、败落就会临到他们。他们就代表着他们要按照神所立的约活在神的面前，他们要这样生活，这不是动动嘴巴而已，它不只是一个形式，不只是一种属于以色列人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它是关乎生命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他们说阿们。我们可以再翻到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在先知书的前，在智慧书的前面，以斯拉记，然后就是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里面有个场景，在第五章的13节、12节，尼希米召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很明显，这里的阿们表明百姓在神面前所立下的承诺，他们要按着所应许的去行，如若不然，他们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阿们表达出一种强烈的委身。所以20节在这里事实上在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神借着实现他的应许向我们说是的。在基督里，我们借着祷告向神说阿们，说是的。我们是在向神的应许，神所立的生命之约做一个强烈的委身的回应。当我们向神说阿们的时候， 我想到有这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我们是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我们是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阿们是我们向神发出的回应。而我们之所以能回应，前提是因为神在基督里向我们说，是应许因基督归给我们了。关键在于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的祷告也只能透过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所有信靠基督的人知道，他们的力量和盼望只能从耶稣基督而来。这种盼望会促使患难当中的人祷告。还记得之前保罗在患难当中请求教会为他祷告吗？你们必须以祷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力不能胜，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唯独靠神。你们必须借着祷告帮助我们，因为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祝福唯独借着神赐给我们。祷告是在支取从神而来的能力和祝福，因为祝福唯独借着基督而来，只有基督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只能靠基督。这就是祷告，弟兄姐妹，这就是祷告。祷告是在说，神，我没办法靠自己，我所有的力量和盼望唯独从你而来，我只能靠你。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有时候不愿意祷告，因为我们不相信神会给我们回应。有时候即便祷告，我们也只是把祷告当作一种辅助的手段，一种基督徒的行为方式。我们顺口请求别人为我们的需要祷告，仅此而已。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但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像诗歌唱的，你心遭此多方熬炼，错你金夸自我筹算，挪开欢乐破你学习为依靠我。除了基督以外，我们没有从 别的办法，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听到神对我们说，是的，弟兄姐妹，除了基督，没有别的地方我们能听到神对我说，是的，这是我应许你的，是的，我已经听见你的祷告了。只有在基督里，我们能听到从神而来所说的是的。也因此，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对神说阿们。只有在基督里，神会对我们说，总是对我们说是的。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结束的。我们祷告是怎么结束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它不是一个形式，所有的祷告我们向神说阿们，是借着基督说的。第二个含义，我们向神说阿们，因为神的应许是坚立的。神的应许是坚立的，是可靠的。祷告不是在荒野当中找不到方向，只能碰运气找一条路走。祷告不是在黑暗当中呼喊摸索，希望突然有好心人跳出来帮助你。祷告是坚定的站立在神的应许当中。这让我们可以带着忍耐去盼望，因为神一定会成就他所答应的。患难当中的诗人向神这样祷告，他说，当将你的事情交托耶和华，要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他，要倚靠他。为什么？因为他必然成全。你当安静的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忍耐的等候他。为什么？因为他必成就他所应许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忍耐？因为我们已经确定基督做完了，他是信实的，他会成就他应许的。你不会等待一个你知道 不会实现的，唯有确定他是可靠的，一定会实现的，你才能有忍耐等候的力量和盼望。不要忘记，我们可以说阿们，我们可以祷告，是因为神在基督里成全了他所应许的，是因这些应许我们才能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你感到有很多不确定性吗？人事物是虚空的，是靠不住的，但神的应许却是我们可以坚立在其上的，他们是确定的。第三，我们向神说阿们，是对神应许的有力的确认，是向神应许的有力的确认。每一次祷告我们都是以阿们来结束的，但是阿们不是说哦，我结束祷告了，你们可以松口气了，可以把眼睛睁开了，把头抬起来了，不是。相反，阿们是在向我们确认一件事情，这是神所应许的，这是神和我们所立的约，因此我们说阿们。正如以色列人在山脚下向神所宣告的约说阿们，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里面说阿们。没事，我们祷告以阿们结束，我们是在确认，是的，神你是创造万有的，是的，神你是蛮有怜悯的，是的，神你是真正有智慧的，是的，神你是作王掌权的，是的，神你是道成肉身的，是的，神你是死而复活的，是的，神你是使人称义使人成圣的，是的，神你是得胜的。是的，这样一位永在的神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和我们立下了新约。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每一次你向神说阿们，他都是在提醒你，在神里面最最确定不可动摇的借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还有什么比这个永恒的约里确定无疑的应许更能让你有依靠。我们往下翻一页，我们来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29问，阿们的意思是什么？请大家回答。
阿们的意义，这些祈求确实如此，必要成就，因为神垂听我祈求的确定性，胜过我心里愿意为这些事向他祈求时所感觉到的。
让我给你讲一个关于确定性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转向圣餐桌。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是一个54岁多年来一直与耶稣同行的基督徒所说的话。在次例行体检里面，他的医生发现他的肩膀上有一个明显的部位的病变，于是给他取了个活检，检查的结果要10天才能出来，但医生显然对结果不太乐观，建议他开始考虑任何可能有效的治疗。10天以后，他跟妻子一起来取结果，医生说对了，情况很不乐观，是癌症，医生对他说。是什么癌症？有什么治疗方案？预后怎么样？是最恶性的黑色素瘤，最可怕的癌症之一。现在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实验性的，治愈率很低，医生告诉他。那预后怎么样？很抱歉，预期的寿命只有9个月到1年。他对医生友善、清楚、直率的帮助表示了感谢，然后安排了一次讨论实验治疗方案的随访。离开诊室之后，他跟妻子抱头痛哭，然而他第一句话是什么都没有改变。面对这似乎最缺少确定性的情况，他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他心里对耶稣基督有清楚的认识，他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些非常可靠的东西， 实际上他是在说，如果你认为死亡会改变神对我的爱，那就错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神在基督里已经明确地告诉我，是的，我爱你。为什么我要认为他现在就不爱我了呢？昨天当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的时候，他爱我。今天当死亡的噩耗似乎不可避免的来到，他还是爱我，什么都没有改变。这就是他向神所说的阿们。接下来他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会流很多的眼泪，他请求家人和朋友为他的信心、盼望和爱心祷告。尽管一年之后他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但是什么都没有改变。亲爱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不确定性当中，神在基督里对我们说，是的，这是我应许的。让我们不要再对他说不，让我们不要再对神说可能吧，让我们不要再对神说等以后吧，让我们现在就借着基督向神说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彰显你的信实，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的境况，耶稣基督都是可信的，没有什么能让你们向我们所发的应许改变。求你使我们安稳在基督里面，借着祷告忍耐等候你的信实成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